弟兄姊妹平安，我们继续来看耶稣给门徒关于财富方面的教导。上次我们看到耶稣劝勉门徒要继续不断地追求神的国，并且命令他们不要惧怕，理由是神乐意赐给门徒神的国，也就是神的旨意要使门徒成为神的国的一部分，所以门徒即使在面对逼迫，甚至在生活的需要上，他们可以不要忧虑和惧怕。虽然必须等到将来我们才能够继承神的国，但我们现在就能够以神国百姓的身份而生活。因此耶稣接着指示门徒，身为神国的百姓，应当拒绝以地上的事物为中心，当以天上的财富来取代地上的财富。这是完全以神的国为导向，既然我们应当继续不断追求神的国，神的旨意也乐意把神的国赐给我们，尽管我们现在还不能够继承神的国，必须等到基督再来的时候，但是我们现在就能够以神国百姓的身份来生活。身为神国的百姓，我们应当拒绝以地上的事为中心，而耶稣论到财富，他劝勉门徒要以天上的财富来取代地上的财富。所以我们就先来看耶稣给门徒的劝勉。首先耶稣论到关于地上的财富，耶稣说要卖掉你们的财富，施舍给人。耶稣吩咐门徒卖掉他们的财富去施舍给人，他乃是以夸张的强调来给予门徒关于地上财富的劝勉。所以耶稣这个劝勉，或者说耶稣这个命令，不是一个绝对的命令，不是吩咐门徒必须卖掉他们全部的财产。耶稣这个命令是为了建立优先次序，门徒的优先次序。身为神国的百姓，门徒的优先次序不是为自己积存地上的财富，而是以天上的财富为中心。这是进一步发展耶稣在路加福音12章21节所提出的。在路加福音12章21节，耶稣讲的比喻的末了，耶稣应用这个比喻，他说凡为自己积聚财宝，可是向神不富足的人也是这样。所以耶稣把为自己积聚财宝与向神富足形成是相反的，他斥责 将财富完全导向自己，为自己积聚财宝。财富必须是为神的荣耀和帮助有需要的人而被使用，这就是向神富足。因此，跟随耶稣做门徒的人，既然是身为神国的百姓，他们的优先次序不是以地上的事为中心，而是以天上的事为中心。所以门徒关于这个财富的问题，门徒的优先次序不是为自己积存地上的财富，而是以天上的财富为中心。耶稣斥责把财富完全导向自己，财富必须是为神的荣耀和帮助有需要的人而被使用。那么这就是积天上的财富，或者说这就是向神富足。在旧约的申命记第十五章第十一节，在那里论到以色列百姓当中有贫穷的人，因此神吩咐以色列人要眷顾他们当中贫穷的弟兄。在申命记十五章十一节，神说，既然在地上必有穷人存在，所以我吩咐你，你总要向地上困苦和贫穷的弟兄伸出你的手，也就是帮助他们。周济贫穷是神的命令。因此在犹太教中，周济贫穷是很重要的，施舍是犹太教三大敬虔的行动之一。这是我们在登山宝训马太福音第六章，耶稣以犹太教三大敬虔的行动，那就是施舍、祷告和禁食，来斥责假冒为善，来教导门徒他们的义必须是真正以神为中心活出来的义，而不是要得人的称赞。所以施舍是犹太教三大敬虔的行动之一，因为在旧约神吩咐他的百姓要周济贫穷。在路加福音第四章十八到十九节，耶稣在拿撒勒的会堂，他引用以赛亚书六十一章第一节到第二节作为他传道工作的描述，把他传道的工作整个囊括在以赛亚书六十一章第一节到第二节所描述的。在以赛亚书六十一章第一节到第二节，论到神的灵高耶和华的仆人，所以耶稣引用以赛亚书六十一章第一节第二节来描述神的灵高耶稣，叫耶稣传福音 叫他传福音给贫穷人，使受压制的得自由。这就为整卷路加福音建立了社会关怀的主题。这个社会关怀是路加福音一个很重要的主题。论到耶稣他的传道工作中关于社会关怀的这一方面，路加记载耶稣引用以赛亚书61:1-2来谈论他的传道工作，其中论到神的灵膏耶稣，叫他传福音给贫穷人，使受压制的人能够得自由。所以这就建立了在路加福音里面社会关怀的主题。在路加福音的记载中，论到耶稣是出生在一个贫穷的家庭，因为第二章当耶稣的父母带着耶稣到耶路撒冷的圣殿，按着律法的规定来献祭的时候，他们所献的是一对斑鸠或两只雏鸽，这是当时贫穷的人所能够献上的。所以耶稣他出生在一个贫穷的家庭。在路加福音里面，特别他的传道工作关心社会上被边缘化的人和贫穷人，所以他要求真正跟随他做门徒的人，不但要把属灵的救恩带给人，也要用他们世上的财富去帮助贫穷、受苦和有需要的人。跟随耶稣做门徒的人绝不能够允许世上的财富来管辖他们。事实上，施舍或周济贫穷乃是医治贪心的良药。因为在路加福音12章，我们前面看到有一个人要求耶稣来帮助他跟他的兄弟分这个家产，耶稣就对众人提出警告，必须要警醒的防备贪心。周济贫穷或者说施舍乃是医治贪心的良药。我们看到在圣经里面关于财富的这个圣经的财富观是如何，圣经中关于财富的哲理是神赐给人地上的赐福，包括物质的繁茂。也就是说，神赐给人在地上的赐福包括物质的繁茂，特别是在旧约里面，我们看到蒙神赐福，神往往以赐给这个人地上的财富来表明神对这个人的赐福。譬如说亚伯拉罕，神赐福给他，他就拥有许多的牛羊。譬如说约伯，神赐福给他，他也是拥有 许多的牛羊骆驼仆婢，甚至儿女。所罗门王神向他显现，允许他向神求他想要的东西，他求神赐他智慧来治理神的百姓，蒙神的悦纳。于是神连他没有赐的、没有求的财富也赐给他。神不但赐给他智慧，也赐给他财富。所以我们看到神赐给人地上的这个赐福，是包括物质的繁茂，他愿意人享受在地上的生活。然而当神赐给人财富的时候，最主要的，他要人知道随之而来的责任。当神把财富赐给一个人，其实不但是要让人能够享受地上的生活，但是最重要的，要人知道神把财富赐给人，也赋予人责任。他乃是呼召人把他所赐给人的财富去与人分享。神呼召人把从神所得的财富去与人分享，他要求我们使用他所赐的资源去帮助贫穷人和有需要的人。换言之，财富必须成为服侍别人的工具，是为了神的荣耀与别人的益处。因此，圣经的财富观乃是神将这世界物质的东西赐给我们，一部分是要我们去享用，但主要是要我们使用这些财富去荣耀神和帮助我们周围的人，特别是贫穷人和有需要的人。并且我们拥有的越多，就必须越多的去与有需要的人和贫穷人分享。这是圣经中的财富观。所以这是为什么耶稣对门徒提出关于地上的财富的劝勉。耶稣吩咐他们卖掉他们的财富，施舍给人，要他们不但把属灵的救恩带给人，并且要使用他们在世上的财富去帮助贫穷受苦和有需要的人。我们要了解，神把财富赐给一个人，赐给人财富，领受神所赐的财富，也从神领受责任和呼召。神确实愿意我们以他赐给我们的财富来享用，来享受我们在地上的生活，但这只是一部分，更大的部分，更重要的部分，是要我们使用这些财物去荣耀神， 并且帮助我们周围有需要和贫穷的人。拥有财富越多，就有越大的责任要去和有需要以及贫穷人来分享。所以在新约我们也看到有类似的教导，加拉太书第二章第十节，使徒保罗和巴拿巴往耶路撒冷去，见耶路撒冷那些有名望的，也就是说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教会的使徒们，与耶路撒冷的教会的使徒们行右手相交之礼。他们承认保罗和巴拿巴是外邦人的使徒，而在耶路撒冷的彼得和约翰等等这些使徒们则是主要向犹太人来宣讲福音的福音的使徒，所以他们认可保罗跟巴拿巴为外邦人的使徒，但是加拉太书二章十节只是愿意我们纪念穷人，保罗说这也是我本来热心去行的。以弗所书四章二十八节，保罗劝勉以弗所的信徒，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就可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提摩太前书第六章，使徒保罗吩咐提摩太，你要嘱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不要自高，也不要把盼望放在无定的钱财，而要把盼望放在后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又要嘱咐他们行善，在好事上富足，甘心施舍，乐意供给人。所以劝勉那些有钱的人，有财富的人，要甘心施舍，乐意供给人。希伯来书十三章，希伯来书的作者论到我们献上的祭物不再是牛羊，而是属灵的祭物，其中要以颂赞为祭献给神。但是另外一方面，希伯来书作者说，只是不可忘记行善和捐书的事，因为这样的祭是神所喜悦的。这个捐书的事也就是施舍，施舍给人。雅各书第一章二十七节，在神我们的父面前，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真正的虔诚是去帮助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也就是贫穷人，没有依靠的贫穷人。在约翰一书第三章第十七节，使徒约翰说，凡有世上财物的，看见弟兄穷乏，却塞住怜悯的心，爱神的心怎能存在他里面呢？小子们啊，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这些是我们看到在新约中 也充满了许多类似耶稣在这里给门徒的劝勉这样的一个教导。因此我们来看一下圣经里面也有许多这方面的榜样。在使徒行传第二章跟第四章记载耶路撒冷教会他们凡物公用，因为在教会里面有人有缺乏，有人在生活上有缺乏或者说贫穷，所以耶路撒冷的教会那些有钱富有的人就把他们的家产田产变卖来分给有需要的人。所以使徒行传第二章第四十四节说，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公用，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第四章三十二节，那许多信的人都是一心一意的，没有一个人说他的东西有一样是自己的，都是大家公用。内中三十四节，内中也没有一个缺乏的，因为人人都把田产房屋卖了，把所卖的价银拿来放在使徒脚前，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这是我们看到耶路撒冷的教会他们遵守耶稣给门徒的这样的一个劝勉。然后在使徒行传的第十一章我们看到叙利亚安提阿教会，十一章二十七节，当那些日子有几位先知从耶路撒冷下到安提阿，内中有一位名叫雅加布，站起来借着圣灵指明天下将有大饥荒，这事到格老丢年间果然有了。于是门徒定义照个人的力量捐钱送去供给住在犹太的弟兄，他们就这样行，把捐项托巴拿巴和扫罗送到众长老那里。然后我们看到使徒保罗他向马其顿和亚该亚教会收集捐款。马其顿的教会包括腓立比教会，包括帖撒罗尼迦教会，还有皮利亚教会等等。保罗向马其顿的教会，亚该亚的教会，哥林多是在亚该亚的教会，所以保罗向马其顿跟亚该亚教会收集捐款来供应耶路撒冷贫穷的圣徒。所以在罗马书第十五章使徒保罗写信给罗马的教会第二十五节，他说，但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供给圣徒，因为马其顿和亚该亚人乐意凑出捐项给耶路撒冷圣徒中的贫穷人。所以保罗是向马其顿跟亚该亚教会来收集捐款来供应在耶路撒冷教会贫穷的圣徒。所以在哥林多前书十六章第一节，保罗说，论到圣徒捐钱，我从前怎样吩咐加拉太的众教会，你们也当怎样行，每逢七日的第一日，个人要照自己的进项抽出来留着，免得我来的时候献凑，及至我来到了，你们写信举荐谁，我就打发他们把你们的捐款送到耶路撒冷去。所以这就是 他从哥林多教会收集捐款。那事实上，哥林多后书第八章、第九章，使徒保罗在这两章圣经里面再一次论到关于他鼓励哥林多的信徒能够乐捐，来帮助在耶路撒冷有需要贫穷的圣徒。不但保罗他要马其顿和亚该亚的教会能够施舍捐款来供应耶路撒冷贫穷的圣徒，保罗自己更是来做榜样。在使徒行传第二十章第三十四节，使徒保罗说，我这两只手常供给我和同人的需用，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叫你们知道应当这样劳苦扶助软弱的人，又当纪念主耶稣的话说，施比受更为有福。保罗自己他做工来供应自己的需要，但是呢，他也把他所得的工作所得的去帮助人，帮助有需要的人。然后就是腓立比的教会，腓立比教会保罗是保罗在那里向在腓立比河边一个祷告的地方一群妇女传福音，其中一位富有的很富有钱的富有的妇女叫做吕底亚，她信了以后也就接待使徒保罗到他的家。而这个腓立比的教会在保罗的传道工作中经常打发人送捐款去供应保罗的需要。所以我们看到在哥林多后书的第十一章，保罗对哥林多教会说，第十一章第九节，我在你们那里缺乏的时候并没有累着你们一个人，因我所缺乏的那从马其顿来的弟兄们都补足了。所以腓立比教会经常送捐款去供应保罗的需要。那特别是在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十五节，使徒保罗说，腓立比人啊，你们也知道我出传福音离了马其顿的时候，论到受受的事，除了你们以外并没有别的教会攻击我，就是我在帖撒罗尼迦，你们也一次两次的打发人供给我的需用。他们供应保罗的需要，他们不断的差人把捐款送到保罗那里来供应保罗的需要。这是我们看到耶稣劝勉门徒关于地上的财富，他们应当要使用他们在地上的财富去帮助贫穷和有需要的人。接下来耶稣就劝勉门徒关于天上的财富，耶稣说，要为你们自己做永不破损的钱囊，就说这个钱囊是不会磨破的，不会用破的，要为你们自己做不破损的永远不破损的钱囊，是一个绝不跌落的财富在天上。 这个不破损的钱囊，耶稣说是一个绝不跌落的财富，在天上，那里贼不能走进，也没有虫蛀坏。耶稣劝勉门徒要为自己做永不破损的钱囊。耶稣乃是以钱囊和其中的钱财作为比喻，来论到属灵的财富。所以他说要为自己做永不破损的钱囊，但是钱囊是用来装钱的，所以这个钱囊跟其中所装的财富，所装的钱财，耶稣以这样子的比喻来论到属灵的财富。这就是接下来耶稣所说的天上的财富。虽然耶稣在这里没有直接为天上的财富下定义，但是我们可以从整个圣经的教导，圣经的真理，我们可以来为天上的财富下定义。耶稣说天上的财富是绝不跌落的， never fall， 绝不跌落的。所以这个天上的财富怎么样来定义呢？天上的财富可以定义为我们在地上所做的任何事是出于对神的忠心，遵行神的旨意，那我们所做的事就具有良善与永恒的意义，是被神所认可，是神所喜悦的，能够产生永恒的果效，也就是能够得着神的赏赐。这就是所谓天上的财富，这是一种属灵的财富，所以绝对不是物质的。那这种所谓属灵的财富，乃是指我们今天在地上我们所做的任何事情，不论我们做什么，如果我们是出于对神的忠心，遵行神的旨意，是出于这样的动机，对神的忠心，遵行神的旨意，我们若是出于对神的忠心，遵行神的旨意，我们所做的任何事情就具有良善与永恒的意义。对不起哈，刚好就是有一点好。所以我们如果是出于对神的忠心，遵行神的旨意，那么我们做的任何事情就具有良善和永恒的意义，是被神所认可，是神所喜悦的。所以我们做的事情就能够产生永恒的果效。那什么是永恒的果效？乃是能够得到神所赐的永恒的赏赐。所以这种天上的财富是可以继续不断的累积，继续不断的增加的，是继续不断增值的， 永远不会贬值的，是绝不会跌落的，是一直不断增长，直到永恒。换句话说，当我们每做一件事情，出于对神的忠心，遵循神的旨意，我们所做的这件事情就具有良善和永恒的这种意义和价值，就讨神的喜悦，蒙神所认可，神将来要给予我们永恒的赏赐。我们继续不断以忠心遵循神的旨意，以对神的忠心遵循神的旨意所做的事情，就继续不断的累积天上的财宝，继续不断的累积天上的财富。我们这样子所做的，使我们在天上的财富继续不断的增加，而且是继续不断的增值，是永不会跌落，绝对不跌落，而且我们的财富会继续不断的增长，直到永恒。耶稣说，那里也就是在天上，贼不能走进，也没有虫蛀坏。这个虫蛀坏这样的一个意象，这样的一个 imagery， 是指向古代昂贵的衣服是他们的财富，通常会遗留给子孙，但是这些昂贵的衣服却是会被虫蛀，就会蛀坏的。耶稣这样的描述，那里贼不能走进，也没有虫蛀坏。这样的描述是进一步说明，天上的财富不像地上的财富会朽坏，或者以任何种的方式失去的。天上的财富不会朽坏，而且是可以永久保存，不会失去的。地上的财富可以以任何种的方式失去，贼可以来偷，或者譬如我们银行的存款通货膨胀就贬值，并且地上的财富是会朽坏，昂贵的衣服会被虫蛀，但是天上的财富却不是如此。天上的财富是可以永久保存，不会失去的，而且是不会朽坏的。这是耶稣吩咐门徒要为自己做永不破损的钱囊，意思就是要积天上的财富。在我们现在这个耶稣讲论财富的上下文中，积天上的财富特别是指使用我们在地上的财物去供应，去帮助有需要的人，或者贫穷的人。因为现在是论到关于财富的问题，所以在这样的一个上下文里面，当耶稣劝勉门徒要积天上的财富，特别是指要使用门徒要应当使用他们在地上的财物去供应，去帮助有需要的人或贫穷的人。 这正是耶稣在路加福音第16章第9节所说的。路加福音第16章第9节，耶稣说，我又告诉你们，要借着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存的帐幕里去。使用钱财去结交朋友，就是耶稣这里所说的使用我们在地上的财物去供应，去帮助有需要的人或贫穷的人，那么就是积财宝在天上，就将得着神永恒的赏赐。等到钱财没有用的时候，我们所做的，我们以地上的财物去帮助有需要的人或贫穷人，我们所做的这样的施舍，周济贫穷，就是可以产生永恒的果效，因为这是神所喜悦，也是神所认可的，就将得到神永恒的赏赐。所以我们看到哥林多后书第9章第8-11节，使徒保罗说，神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的加给你们，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能多行各样善事。如经上所记，他施舍钱财，周济贫穷，他的义存到永远。那赐种给撒种的，赐粮给人吃的，必多多加给你们种地的种子，又增添你们义的果子，叫你们凡事富足，可以多多施舍，就借着我们使感谢归于神。在我们刚刚提到的以弗所书腓立比书第4章，腓立比教会多次打发人去供应保罗的需要。第17节，4章17节，保罗说，我并不求什么馈送，所求的就是你们的果子渐渐增多，归在你们的账上，归在你们的账上。那么提摩太前书我们刚刚读到的，保罗吩咐提摩太要嘱咐有钱的人甘心施舍，乐意供给人。接下来6章19节，为自己积成美好的根基，预备将来，叫他们持定那真正的生命。这些经文很清楚论到施舍或周济贫穷是增添义的果子。所以保罗说，我并不求你们的馈送，我所求的就是你们的果子渐渐增多，归在你们的账上，也就是归在你们天上的银行的存款。而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7章，他说神是赐种子给撒种的人，也必多多的赐给你们种地的种子，也就是说神叫你们凡事富足，神会多多的赐给你们财富，使你们可以多多施舍。换句话说，这些经文都是论到施舍或周济贫穷是增添义的果子。并且在哥林多后书9章8-11节，保罗也清楚地表明，我们越是慷慨的施舍，在第6节，吝啬的 少种的少收、啊、原文是说吝啬的种就吝啬的收，多种的多收，原文是慷慨的种就慷慨的收。我们越是慷慨施舍，神就赐给我们越多，使我们能够更多施舍，越发增添义的果子。所以第十节保罗说，那赐种给撒种的，赐粮给人吃的，必多多加给你们种地的种子，来增添你们义的果子，叫你们凡事富足，越是慷慨的施舍，神就赐给你们更多，使你们可以多多施舍，就借着我们使感谢归于神。这是我们看到耶稣给门徒关于地上的财富和天上的财富两方面的劝勉。接下来耶稣就说明劝勉的理由。耶稣说，因为你们的财宝在哪里，你们的心也在哪里。我们曾经多次讲到圣经里面心是指一个人的人格中心，是人类整个内在生活的中心，也就是我们这个里面的人，是我们这个里面的人。所以心是一个人的人格中心，是人类整个内在生活的中心，包括思想、情感和意志。换句话说，心是指我们这个里面的人，乃是理解力、知识、情感与意志的中心。其中最主要的是意志，意志所指的就是动机、抉择和用意的核心。我们做我们的抉择，我们做事的动机，我们做事的用意，都是被包括在这个意志。一个人内在的人，内在的生活，包括了我们的思想、情感，我们的理解力、知识、情感，还有意志，但是最主要的是意志。所以这个意志就决定一个人的行动或不行动，乃是人类一切行动的源头。我们决定要做什么，我们就做出行动，或者说我们心中有什么样的动机，就影响我们做出行动或不做出行动等等。所以这个意志是我们人类一切行动的源头。因此箴言第四章二十三节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这是我们和合本的翻译，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但如果你读英文圣经，乃是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生命的泉源由此而出。生命的泉源由此而出，那就是表明这所谓的一生的果效乃是关于属灵和道德上的，因为生命的泉源由此而出。心将会决定一个人的属灵和道德方面的行为 或者说生活，属灵和道德的生活，是一个人的心来决定的。所以为什么你如果读英文版本是说生命的泉源是由此而出。所以耶稣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耶稣的意思是被一个人看为是宝贵的东西就占据一个人的心。如果一个人看什么东西是宝贝的，那么这个东西就会占据这个人的心，并且就控制他整个人的方向和价值。因为这个东西占据他的心，以至于就控制了他整个人的方向和价值。因为我们说这个心最主要的是意志，这个意志是决定一个人的行动或不行动。所以当一个人看什么东西为宝贵，这个东西就占据他的心，并且就控制他整个人的方向和价值。换句话说，我们所看为珍宝的东西就主宰了我们的生活。对我们看为最重要，有最重要的意义的东西，我们会给予全部的忠诚。我们如果看任何东西，我们觉得是具有最重要的意义，也就是所谓看这个东西为珍宝，那么我们就会给予全部的忠诚，也就是我们所看重的东西就拉住我们的思想和情感，并且耗尽我们全部的精力和时间。基本的原则是我们的思想环绕着我们的财宝，我们被我们的财宝所吸引，我们整个生活不放松的随着我们所积存的财宝而前进。因为我们的心把我们带到那里，我们的财宝在哪里，我们的心也在那里，于是我们整个生活就不放松的随着我们所积攒的财宝而前进。如果我们看名誉是最重要的，那么我们就会有野心要追求这个名誉。如果我们是看享乐是最重要的，我们就会沦于自我放纵，过一个自我放纵的生活。如果我们看金钱是最重要的，我们就会贪心，我们的贪婪就成为无止境的欲望。如果我们想要晋升，我们就会追求建立我们的名声来达到这个目的。换句话说，我们看什么是最重要的，就会把我们的心拉住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情感，并且我们的心就专注在我们所看重的东西上，于是就耗尽我们所有的精力跟时间。然而跟随耶稣的人，我们既然是神国的百姓，我们就是 会忠诚的、坚定不移的效忠神，对神忠心。定义要遵行神的旨意，所以门徒，凡是跟随耶稣做门徒的人，我们必须要积存天上的财宝，为的是使我们的心被吸引向上，思念在上面的事。使徒保罗在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一节，他说，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我们既然身为神国的公民，我们就应当思念在上面的事。我们必须积攒在天上的财宝，使我们的心可以被吸引，因为我们的财宝在哪里，我们的心就在哪里。如果我们积攒天上的财宝，那么我们的心就会被吸引，思念在上面的事。这二者是相互为用的。我们积攒天上的财宝，就使我们的心思念在上面的事，而我们的心思念在上面的事，我们就会积攒在天上的财宝。这是耶稣说明为什么门徒应当使用地上的财富来荣耀神和帮助有需要和贫穷的人。因为他们当他们这样做，他们是积攒天上的财富，或者说积攒天上的财宝，那么他们的心就会思念在上面的事，他们既为身为天国的百姓，他们就要拒绝以地上的事为念，而他们以天上的事为念，他们就会追求积攒天上的财宝。事实上，上次我们已经说了，耶稣劝勉门徒不要忧虑，但是他们应当要追求神的国，也就是应当追求活在一个降服神和顺服神君王统治这样的一种生活中，应当要追求活在降服和顺服神君王统治的生活中。所以若是他们追求神的国，那么他们就应当积存在天上的财富，那就是跟追求神的国是同一件事，也就是出于对神的忠心。既然是追求活在降服和顺服神君王统治的生活中，那么他们就必向神忠心，遵行神的旨意。他们所做的每一件事，特别是他们使用地上的财富去供应、去帮助有需要的人和贫穷人，这就是被神看为是可喜悦的，是神所喜悦的，是神所认可的，所以就有一个永恒的果效。他们所做的事情就具有良善和永恒的意义，并且能够产生永恒的果效，那就是将来可以得到神所赐永恒的赏赐。 这是我们看到今天耶稣给门徒的劝勉和劝勉的理由，但其实是与上次我们所提到耶稣劝勉门徒要追求神的国是紧密的相关的。耶稣要求真正跟随他做门徒的人，不但要把属灵的救恩带给人，也要使用他们世上的财富去帮助贫穷受苦和有需要的人。跟随耶稣做门徒的人是绝对不能够允许财富来管辖他们。事实上，耶稣曾经警告要防备贪心，而施舍或者周济贫穷乃是医治贪心的良药。贪心是为自己来积存财富，所以要医治这个贪心，最好的良药就是把我们所拥有的财富去施舍给人，去周济贫穷的人，帮助有需要的人。因此在圣经中的财富观是如何，我们从圣经的教导可以看到，神赐给人地上的赐福包括物质的繁茂，一部分是要我们去享用，他愿意我们享受地上的生活，但最主要的，他要我们知道随之而来的责任。他乃是呼召人把他所赐的财富去与人分享，他要求我们使用他所赐的资源去帮助我们周围的人，特别是贫穷人和有需要的人。换句话说，财富必须成为服侍别人的工具，是为了神的荣耀和别人的益处。但是耶稣也劝勉门徒应当积存天上的财富。天上的财富我们可以定义为我们在地上所做的任何事，是出于对神的忠心，遵循神的旨意，那么就具有良善与永恒的意义。我们所做的事情，若是出于对神的忠心，遵循神的旨意，这些事就具有良善与永恒的意义，是被神所认可，是神所喜悦的，能够产生永恒的果效，也就是能够得着神的赏赐。然而在路加福音这里论到财富的上下文，这个积天上的财富特别是指使用我们在地上的财物去供应，去帮助有需要的人或贫穷人。这正是耶稣在路加福音16章第9节所说的，使用钱财去结交朋友，就将得到神永恒的赏赐。并且在哥林多后书、腓立比书、提摩太前书也都论到施舍给人是增添义的果子。我们越是慷慨施舍，神就赐给我们越多，使我们能够更多施舍，越发增添义的果子。那这个义的果子就是积天上的财富，是讨神喜悦的。我们所行的这个义的果子是讨神喜悦，就能够得到神所赐永恒的赏赐。最后耶稣说明 他这个劝勉的理由，耶稣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耶稣的意思乃是被一个人看为是宝贵的东西，就占据一个人的心，并且就控制了他整个人的方向和价值。换句话说，我们所看为珍宝的东西就主宰了我们的生活。对于我们认为是具有最重要意义的东西，我们会给予全部的忠诚。我们所看重的东西就拉住我们的思想和情感，耗尽我们全部的精力与时间。所以这个基本的原则是我们的思想环绕着我们的财宝，我们整个生活不放松的随着我们所积存的财宝而前进，因为我们的心把我们带到那里。所以跟随耶稣做门徒的人必须积存天上的财宝，为的是使我们的心被吸引向上，思念在上面的事。我们积天上的财宝，就使我们的心思念在上面的事。但是我们若是思念在上面的事，反过来我们就会积存天上的财宝。这是为什么耶稣吩咐门徒要积天上的财宝，而地上的财富应当被用来荣耀神和帮助人。那我们就是在积天上的财富，这个天上的财富是可以继续不断的累积和增加的，是一直不断增长直到永恒。如果用银行存款的例子来说，我们在天上的银行账户，保罗说他所求的是腓立比教会的果子可以不断的增加归在他们的账上。我们在天上银行的账户会不断的增加，这个账户里面我们的存款会不断的增加，是永远不会跌落的，是绝对不会跌落的，而且是一直增长直到永恒。关于这个使用我们地上的财物来帮助有需要的人和贫穷的人，也就是施舍给人，其实是需要有智慧的。我们从腓立比教会给使徒保罗，对于使徒保罗的需要的供应来看，我们可以使用我们地上的财富来帮助宣教士，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来支持一些宣教士，不但是教会支持宣教士，我们个人也应当个人来支持宣教士。因为尤其是现代的宣教士，宣教机构都要求这些宣教士要自己来募款，也就是说必须筹募自己生活的需要。那我想这是我们可以做的。同时我们其实教会很多的弟兄姊妹也都参与这个 compassion 这个机构，基督教的机构来 资助这个来资助这个这些贫穷的国家的孩童，让他们可以上学有这个生活足够的供应他们的生活的需要。但是同时这些小孩子他们会在这个 Compassion Center 他们学习圣经，学习神的话。所以关于这个周济贫穷，我自己在这方面是不断的来求问神我该怎么做。我们可以看到在外面社会上有许多这种周济贫穷的机构，也就是说除了基督教机构以外，有很多社会上也有很多的机构都在做周济贫穷的工作。那么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就是说来捐款呢？捐给什么样的机构呢？我多年来为此向神献上祷告，因为我们家是收到许许多多这种各种这种帮助有需要的或者贫穷人的这些机构的信件。经过好多年的祷告，我自己领悟的一个原则就是我们把我们的金钱捐给一些周济贫穷的机构，不但是能够帮助贫穷人，而且能够把福音传给他们。有一些基督教的周济贫穷的机构主要就是做这个周济贫穷的工作，而没有就说没有把他们的重点放在同时也向这些人宣讲福音。所以我自己个人的领受，从神的领受是，我们不仅要给予人物质上的需要的帮助，也要给人属灵上的需要的帮助。所以对于一些这些基督教在做帮助贫穷人的机构，像我刚刚提到的 Compassion， 他们所支持的小孩子就是说凡是支持 Compassion 的小孩子，一旦这个小孩不再去参加这个 Compassion 的活动，也就是说在那里也学习神的话，通常他们就不再继续的帮助这样的小孩。那这是因为我自己曾经支持一个小孩，后来就通知我这个小孩因为不再参加 Compassion Center， 所以就停止对他的帮助。那我想这是每个机构他们的做法不同，但是确实我心里面真是觉得，如果我们只是在物质上提供帮助，却没有同时在属灵上提供帮助，那么这个帮助还是没有一个永恒的益处。我跟大家提过，在芝加哥做这个无家可归 homeless 的贫穷人的这样子的一个对贫穷人提供帮助的机构Pacific Garden Mission， 他们不但真的是全力的供应这些无家可归的人，他们饮食的需要居住的需要，衣服的需要，甚至他们也有 clinic， 也有这种医疗的需要来供应这些无家可归的人。但是更重要的，他们每一天有三堂的福音的布道， 周末也有一个福音的广播，还有福音的电视节目当场来录制。所以呢如果这些有这些无家可归的人听见福音愿意相信，他们就有一年的这个圣经课程可以参加这一年的圣经课程。当然他们也有帮助他们职业就是说能够有一技之长，或者说高中没有毕业，帮助他们能够拿到同等的学历等等之类，也是在职业上给他们训练。这里这个 Pacific Garden 他们还在 Mission 还做一件事，就是帮助他们戒毒戒酒戒烟使这些人可以脱离这个毒品的这样子的辖制，或者脱离酒的辖制等等之类。当然我没有时间来把所有我自己知道的这些帮助贫穷并且在传福音上也是供应这些贫穷人属灵的需要，我所知道的一些机构那但是呢我想我们应该是要去遵循耶稣在这里的教训，把我们的财物真的是用在荣耀神和帮助人使人得益处，这样子来积存天上的财宝。所以我们应当是不断的慷慨，更加慷慨的去施舍我们应该逐渐的，我们是借着祷告逐渐的每一年每一年我们都可以增加我们用我们的钱财去帮助更多的人我们可以增加我们的奉献的金额，或者我们可以知道有更多的这种帮助贫穷的机构，我们可以帮助更多不同的需要像我自己也知道有一些做一些特殊的特别是帮助这些这种在这个这些叫做妓女在妓女户的这些女孩子脱离他们这种的淫乱的工作，能够重新能够恢复一个一个有尊严的一种生活。那但是这些人为什么会去做妓女，就是因为有生活上的需要，他们迫不得已就要去卖淫。所以这些各种的我想我们如果有心，神一定会会引导我们神圣灵会帮助我们来去遵行耶稣的命令。所以我们真的是要检查我们的心，其实我们的心在哪里，也就是显露了我们的财宝在哪里。所以箴言四章二十三节说到要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我不知道大家真的有没有把这句话听进去。在约翰一书第二章第十五节，使徒约翰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所以我们看到这是爱世界跟爱神是互不相容的。如果人爱世界， 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所以我们就是看到我们的财宝在哪里，我们的心就在哪里。如果我们爱世界，我们的心就是在世界，那么爱父的心就不在我们里面了。如果我们爱神，我们就不会爱世界。其实我觉得今天我们真的是要很严肃的来面对我们的财宝在哪里，我们的心在哪里，我们要很诚实的去面对我们自己。很多时候我知道一些信徒对属灵的事情没有渴慕，对神的话没有渴慕，也没有胃口。其实如果我们对属灵上的事情，我们属灵上没有胃口，没有渴慕，这很清楚就是反映我们的财宝不是以神的话为宝贵，不是以神为宝贵，不是以神的国为宝贵。所以所以没有渴慕，也没有胃口。我们的灵修生活是不是非常的机械式，非常的 routine， 非常的只是形式？为什么？很诚实的说，心不在那里。因为心不在那里，所以才会灵修只是一个例行公事。但是如果我们真是有个渴慕认识神的心，饥渴慕义的心，渴慕想要明白，要想要认识神的真理，明白神的真理，并且去遵行，那么我们这种渴慕的心就会控制我们整个人的方向和价值。当然绝对不是靠我们自己的努力去，好像说去达成我们对神的渴慕，对神话语的渴慕。但是我们有一个渴慕的心，我们一定会转向神，去向神求神的恩典，赐给我们对神话语的渴慕，对神的渴慕。其实我们渴慕神的话，追根究底乃是渴慕认识神，渴慕去遵行神的旨意。如果我们有这个心，我们就会很渴慕来读神的话，我们会借着祷告祈求真理的圣灵引导我们进入真理，能够明白神的话和遵行神的话。但是我发现今天很多的基督徒在读神的话的时候，就是发出很多的问题，都是自己的头脑去分析去推理。可是我们不是从心里面渴慕神的真理的圣灵亲自来教导我们，而我们想要明白的追根究底是想要去遵行神的旨意，是要追求神的国，活在接受神君王统治的生活中。所以这一层一环扣一环，这个心是我们首先要求圣灵来光照，求神来鉴察，领我们真的是转离我们所看为珍宝的东西，转向神，看神是珍宝， 如果我们看神是珍宝，那么我们的心就会整个被神所吸引，我们的心就会被神所吸引，我们就渴慕来追求认识神，来跟他建立一个真正很亲密的关系，来接受他君王，降服和顺服他君王的统治，来遵行神的旨意，来积存天上的财富。求主实在是施恩怜悯帮助我们，我觉得这个心实在是太重要了。我们没有属灵的胃口，其实就是心的问题。我们对其他的事物很有兴趣，就是心的问题。求主真是让我们明白，我们可以真正好好的来到他的面前，寻求他的帮助，使我们的心转向神，真正追求神的国，追求神的荣耀，追求认识神，遵循神的旨意来荣耀他。我们来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实在是感谢你把你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每一个主日我们都听见你的话，但是我们往往没有再进一步花时间去默想去祷告，所以我们听见的道也就流失了。如果我们真的是有一个心渴慕来认识你，我们就会花时间来默想你的话，并且祷告。我们不会把世界上的东西每一天从早到晚就是忙碌生活里面的这个世上的一些事物，但是我们却忽略我们自己属灵上的需要。正如耶稣说的，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我们真的是渴慕神和神的话吗？我们的心到底是如何？我们是不是还在追求这个世界，看世界为珍宝，还是我们是渴慕神，看神为珍宝？天父，实在我们的胃口，我们属灵的胃口如何，其实也就反映了我们的心在哪里。我们花最多时间做什么，也就反映了我们的心在哪里。我们花最多时间想什么，计划什么，都反映我们的心在哪里。求主你真的是让我们能够听见你说的话，明白你说的话，所以我们可以真正的来使我们的心是专一的注目于你，不分心的注目于你，好让我们在地上的生活真的是以天国公民、天国百姓的身份来过地上的生活，追求的是天上的事，以天上的财富来取代地上的财富。求主你也给我们智慧怎么去遵行，因为我们若是愿意把使用你给我们的财富去帮助人，我们也仍然是需要你亲自来帮助我们，怎么样真的是能够最有效的去帮助真正有需要的人，不但是提供身体的需要、物质的需要的帮助，也给予属灵的需要的帮助。 谢谢主，你的话真的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引导我们怎么样在这世上过一个跟随耶稣做门徒，接受他君王统治的生活。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